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的题目是不可信靠我们的能力。
许多时候，这些天赋的能力往往会拦阻我们服侍神。神呢，不要我依靠自己的天赋能力，他要我完全的依靠他。
许多人都不跟从神的旨意，而单单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事，结果要面对肉体的冲动所带来的恶果。今天查克老师要继续带领我们一节一节的查考雅各的生平，我们将会领会到神的公义，因为他不因我们不顺服而撇弃我们，由于他的怜悯，他也从不离开我们。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创世纪第32章从第25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一次来查考神的话语了。我们呢，先扼要的回顾一下上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34章。创世纪第32章的25节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这个和雅各摔跤的天使没法胜过身体强壮意志坚强的雅各，就用神的大能弄瘸了他的腿。雅各太强壮了，他依靠自己而不完全的依靠神，所以在这天晚上呢，神派天使来和他摔跤，但是雅各始终不放弃。原来雅各安排好了所有的人马，万一他哥哥怒气还没有消，攻击他前面的人马，他就可以从后面逃走。可神呢，弄瘸了他的腿，不让他逃跑。他终于投降了，把生命的主权交了出来。有时候，一个人最大的强处呢，就会成为他的最大的弱点。神必须把雅各带入一个软弱的地步，要他面对瘸腿的光景，这样呢，神才能使用他，也让他明白自己应当倚靠神。第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何西阿书说，这时雅各的心碎了，他在流泪哀哭恳求神。27节，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天使是提醒雅各他的性情，因为他的名字意思就是抓脚跟的人，他一生都想要抓人的脚跟，向来都很聪明，有顽强的意志力，不会轻易放弃。雅各呢，主宰自己的命运，主宰人生的每个境况。神给雅各的祝福只不过把名字改一改而已。28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名字的改变意味着个性的改变，雅各的性格已经改变了，从此过由圣灵掌管的生活，过随从圣灵的生活。神给他的这个祝福改变了他的性情。29-32节，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 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奴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奴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或说他一拐一拐的。故此呢，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他腿瘸了，他以后一直就是瘸腿的。创世纪第33章第1到第3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杰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颈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雅各根据当时的习俗，向他哥哥跪拜七次。以扫那时在西尔山一带做以东王。第四节，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雅各的祷告蒙神垂听了，他哥哥的怒气全消了。他们互相拥抱的时候呢，表达了彼此的接纳、原谅以及彼此之间的爱，这真是圣灵的奇妙工作。我相信是神改变了以扫的心，所以当他们兄弟见面的时候，多年来积累的愤恨和苦毒都消失了，两兄弟和和美美的团聚了。创世纪第33章第5到17节，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雅各就往舒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舒哥，就是棚的意思。 雅各并没有直接去希尔山他哥哥那里，而是先在舒哥搭帐篷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搬到示剑，在那里大约是住了8到10年的时间。圣经没有提供时间上的记录，只是从雅各的年龄和所发生的事情可以推算出多少年过去了。雅各大约在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才跟以扫见了面，然后呢才去了希伯伦。他应该在示剑住了很多年。第18节说，雅各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平平安安的这个词语呢，希伯来原文就是 shalom。 第18到20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雅各采用神赐给他以色列的这个新名字，他筑的坛起名叫以色列的神，他也买下了那块地，这表明他打算在那里啊常住，他也确实在那里住了很多年。在创世纪第33章和34章的中间，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呢，当他们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啊，比那还不足6岁，而现在在34章这里呢，他明显的已经不小了。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34章第1节说，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利亚是拉班给雅各的第一个妻子。利亚呢是姐姐，她为雅各生了好几个儿子，最后呢又生了一个女儿底拿。所以呢底拿呢有好几个哥哥，流便、西缅、利未、犹大等等。创世纪第34章第1节说，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现在的底拿当然已经是个少女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也许这个时候呢她接近了青少年时期，他要想有自己的女朋友。你会到哪里去结识女朋友呢？底拿开始呢就跟示剑的女孩子渐渐的熟悉了，成了朋友。创世纪第34章第2到第4节说，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抹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营，玷辱他。示剑的心细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着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她。示剑对他父亲哈姆说，求你为我聘着女子为妻。示剑的行为是错的，不过呢他还算诚实，他呢向底拿求爱了。玷辱底拿以后啊，他发现自己很爱他，愿意娶她为妻，所以呢他就求他的父亲替他安排这门亲事。创世纪第34章第5到第8节说，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示剑的父亲哈姆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 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摩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事件的心慕恋着女子，求你们将他给我的儿子为妻。请留意下面一节说女儿是复数的，雅各还有其他的女儿，圣经呢没有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创世纪第34章第9到31节说，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就是对底拿的哥哥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摩，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哈摩和他的儿子事件喜欢这话，那少年做着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哈摩和他儿子事件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哈摩和他儿子事件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就是利亚的儿子，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摩和他儿子事件，把底拿从事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 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我们再次看见雅各的儿子们行事啊，也很诡诈。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话真是不错。雅各先前用欺骗的手段得到父亲的祝福，然后呢，他的舅舅拉班也同样的欺骗他。现在呢，他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们也用了欺骗的手段，表示愿意跟当地的人结亲，却又设下了圈套，趁着他们想不到的时候来杀了他们。他们把男人都杀了，把女人呢抓来做奴隶等等。雅各儿子们的恶行实在是该受到谴责。神呢实在是很坦诚，很公开的让我们看见了他所拣选的人根本呢不是完全人。多年后，西缅和利未这件事呢受到了神的审判。根据创世纪第49章的记载，多年后，当雅各快要死的时候，他召聚了12个儿子围绕在他的床边，他开始对他们说了预言，并且告诉每个儿子不能得到长子祝福的原因。以后呢，我们会看到流便犯罪的事，我们也会看到犹大犯的罪。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作为祭司支派祖先的利未所犯的罪。利未为人狡猾，脾气暴躁，容易发怒，所以呢，雅各对着围绕他的儿子说话的时候啊，特别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屠杀全城的人，怒气暴烈可咒，愤怒残忍可诅。这是在创世纪第49章的第7节。那么多年过去了，雅各还在为他们这次的可怕行为谴责他们。虽然圣经没有追究他们的行为，但是也没有说他们这么做是对的。事实上，多年以后，他们的父亲还是为这件事情非常严厉地责备他们。由于他们怒气暴烈可咒，进了事件城杀了所有的男人，所以呢，他们不能承受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多年之后，他们的恶行仍然追讨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公开的，他从来不隐藏人所犯的罪，他不会让我们误以为他只使用完全的人。如果神只使用完全的人，那么他就没人可以用了。所以呢，神用他可以用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都不是什么完全人。好了，今天呢，我们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35章，请您记得要准时收听。
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儿子们，跟随他们的父亲行诡诈，这对我们来说具有警惕性。因此，如果你想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必须先对付过去的罪行。查克老师要指出，在家庭中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是必要的。可惜雅各并不是最好的典范。不过，我们仍然透过查考创世纪，从雅各的生命中学到功课。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继续的分享，请继续收听。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我们查考有关事件侮辱底拿，以及雅各的儿子们怎么样为妹妹底拿复仇。可怕的大屠杀要带来甚远的恶果，请留意下次的分享。弟兄姐妹， 时常研读圣经的真理，能使你的灵命长进啊。我们欢迎你随时来信或发电邮和查克老师联系，交流读经心得。好，现在呢，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神要祝福你，他会改变你的性情，使你从一个独立自主、专靠着自己、自满自足的人，转变成为一个依赖神、信靠神的人。你的生命也要由圣灵来掌管。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继续来研读的时候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